当时的这个秦钟义王啊，他是看到了《永嘉集》这本书里边，他说同住四处，驰骋微奇，若负无名，给你什么威烈啊？这个原句的这个理由我一下子记不出来。他这个不懂呢，然后呢，问德绍国师，哦，德绍国师呢，这样的就介绍了庄学亭台中的这个一级大师。那这《永嘉集》这本书是怎么回事呢？《永嘉集》是我们唐朝的时候，当时的我们温州城主永嘉啊，玄觉大师啊，他开悟了之后呢，就写了这部法本，叫做《永嘉集》。这本书里面内容呢，就是根据亭台宗和禅宗的思想，来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包括它的次第。那为什么叫它永嘉集呢？我们这里说的很清楚，永嘉是地名。我们中国的这个习惯性呢、是地名为尊，不敢直接喊称呼它的名字，这个避开它的名字啊，以地名来代替它，表示对它的尊敬。所以呢，我们这个玄觉大师啊，我们就喊他永嘉大师。说永玄觉呢，大家还不一定记得住，永嘉呢更容易记得住。永嘉大师他跟亭台宗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他跟亭台宗是跟亭台宗的第八祖玄奘大师呢是师兄弟。不但是师兄弟，他呢是学习的时候呢，刚开始学就学亭台的教理。亭台宗我们知道他的特色是什么样的，结行并进，他要求呢，这个理解的佛法必须要把行证呢，把修行把它跟得上，不是这个讲一套行一套，修行不离这个理论的指导，理论呢不可以落于这个行政。所以永嘉大师他学亭台教理，后来呢去这个看了维摩诘经。这个维摩诘经，永嘉大师他之所以看维摩诘经，我们智者大师在世的时候呢，专门是给隋炀帝啊写了一部维摩诘的这个著书。我们这个现在在亭台藏里面还有一本叫做思念注的，思念注呢它也就是维摩诘经，维摩诘经一部分内容的这个注解。永嘉大师学亭台教理，修止观法门，这样呢是随道俱成之际啊，在看维摩诘经的时候呢突然开悟了。开悟了之后呢，这个时候六祖慧能大师啊，他在关东，他下面呢有很多的弟子，这些弟子呢是到我们这个全国各个地方呢、来就宣传六祖大师的这个功德。但是他到我们温州来的有一位法师叫龙策，好像他是六祖慧能大师的这个徒弟，然后呢他跟永嘉大师一碰面呢、他觉得永嘉大师这个人呢、语音、吐痰、举止、行动跟人家都不一样，再一听这语音呢、好像就开悟的一样。所以这个时候龙策大师呢就劝永嘉大师，他说威音王佛之请呢，你如果开悟了没人证悟那没关系，如果是威音王之后啊，威音王是佛的名字啊、威音王佛之后，如果你开悟了没人验证呢，你还是个听狼的自狼的外道。所以当时龙策法师呢他就劝这个永嘉大师啊，你到六祖慧能大师那边呢可以互相切磋切磋啊，验证验证。这样呢 慧能大师啊，这样的永嘉大师呢，就到这个广东去拜见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啊。这样他们这个对谈之后呢，永嘉大师他知道自己说证悟完全是正确的啊，真正的是开悟了。六合大师呢也承认，也认可他是真正开悟了。当时永嘉大师啊，他既然知道自己是开悟了，他觉得在那里也 没必要，想了马上回来。六祖大师呢也比较慈悲，他觉得你这个这么远呐、啊，也比较辛苦哦，你应该先住一夜休息休息一下。这样呢，他就住了一夜，住了一夜呢，第二天就走了。接着了呢，后来这个六祖大师下面的弟子们呢，多认为啊，永嘉大师在慧能大师座下只经过一夜就开悟了，所以呢，把这个永嘉大师称之为一所举啊。他这个一所举呀，是这样的。不过讲到这里我觉得奇怪，你说这个唐朝的时候我们温州话跟广东话真的是一样的、哦、我们温州的方言跟广州的方言完全是不一样的，他们两个人怎么一讲话都是听得懂，不是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推广了这个普通话、哦、所以这个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不知道是不是原来的那个官话呢，不知道是不是讲的是普通话。我们古代呀、啊，唐朝的时候，也是这个，国家面积非常辽阔啊、哦。但是呢，官方有推广这个官方语，那也有可能。这个是另外话题。永嘉大师他这样，这个从广东回来，最后呢，他写了一部这个告诉我们怎么修行的这部这个法本。啊、是永嘉大师写的，所以称之为永嘉经。那虽然称之为永嘉禅宗集，那为什么说禅宗集呢？里边有禅宗的思想修行的内容呢，参照里边，但是大部分呢是根据听胎止观所写、啊、大家如果把永嘉禅宗集把他这个修正的十篇内容一对照啊，他跟我们听台中的同盟止观呢非常类似、啊、原来呢我们上次也讲过，本来是禅宗永嘉经、啊、到了明朝末年的时候呢，听台山高隐是幽栖大师，也就是我们听台中的第29代祖师，他感觉呀大藏经当中的古本这个兵牌的次序呢有些错乱。这个为什么兵牌有些错乱呢？因为当时永嘉大师写好这本这个永嘉集之后啊，他自己就远寄掉了、哦、远寄掉了之后，他的弟子永嘉大师的弟子是谁呢？是我们温州的刺史，相当于现在的这个温州的市委书记一样的，他是这个永嘉大师的弟子啊，叫威什么的，我也想不起来啊。他呢，把永嘉大师留下来的东西呀、啊，就编成这个《永嘉经》。那毕竟呢，这个他是个在家居士，所以他这个编写这个《永嘉经》的时候呢，这个前后次序啊，这个排的并不是很理想啊。所以我们这个幽栖大师呢，重新给予编注，不但是重新编好，而且把它注解。那这里为什么叫做禅宗永嘉集、永嘉禅宗集呢？我们上次讲过的，禅宗的人认为永嘉大师是禅宗的祖师，所以呢写了个禅宗永嘉集，禅宗里面的永嘉大师的集。那我们29代祖师幽栖大师认为呢，把它写成是永嘉禅宗集，什么意思呢？永嘉大师是我们听台中的人、哦、他写了一本禅宗的内容，所以他这个意思呢，名字前后跳调一下呀，他意思跟这表示就不一样了。 好的，这个同住四柱，同处四处啊，以这两句呢，就出自于这个古本的第七章啊，就是没有经过永嘉，哎，没有经过优希大师编注过的，在原来呢，在第七章。经过优希大师编过之后啊，那就是第六章啊、哦。第六章呢是给我们说明三层净次。这个三层净次呢，就告诉我们这个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啊、哦，它这个次第上来的修行方法。同出四处，此处为奇。若夫无名，什么为劣啊？那好了，我们现在把这个《永嘉集》是怎样的本书，我们给大家介绍了。那我们这本《永嘉集》里边所讲到的同处四处，此处为奇。这个除掉四柱，这个四柱是哪四柱呢？我们上面有写的啊、哦，四柱烦恼，这个同除四柱啊，就是在这个位置上，站教的这个位置上，跟远教的这个位置上，站教的四果阿罗汉，远教的这个七性位，二性位到七性位，好、哦，这两个位置呢？多能够除掉四柱烦恼，所以叫做同除四柱。那四柱烦恼是哪四柱烦恼呢？你看啊、哦，第一，把三界一切净惑合称为净一切处住地。什么叫做净一切处住地呢？也就是把我们欲界上的人、色界上的人、无色界上的人，把这个三界上的人所有人的错误的光顶合并成为这个净惑、哦、这个就称之为一切净一切处住地，净一切净一切处，那就是我们知净上门认识上面错误的这个境界呀，把它合在一起，尽一切处住地，就住在生死之地。由这些错误的知境，让我们的生命啊，就住在于生死这个地方，啊，所称之为，尽一切处住地。这个四柱烦恼，这个第一柱。第二呢是三界思惑分为三柱，那什么意思呢？四柱烦恼，第一个是净一切处住地，第二个呢是欲爱住地，好，第三个呢是色爱住地，第四个呢是无色爱住地。那这个欲爱住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下面十八层地狱，上面28层天，28层天的，从我们这个地这个凡夫界开始，一直到了，我们是欲界天第一层四天晚天啊，第二忉利天，第三呢夜魔天，第四呢是都率天，第五呢是自在天。第六呢，他化自在听。我上面顶28层听的基础6层听，包括我们人道，包括下面的畜生，包括下面的鬼神的地狱，总称为这个是欲界。啊，这个欲界，这里说的欲爱爱，欲爱这两个什么意思呢？那就只指的是欲界的思惑烦恼，啊，思惑烦恼是什么意思呢？净惑呢，是我们理解上面 认识上面出来做嘛。私货呢，是我们感情上面的贪着，啊，感情上面的一种烦恼，或称之为私货。这个私货包括了什么呢？譬如贪心、嗔恨、愚痴、我慢、功高、怀疑、不信，啊，这些呢，都属于是这个欲界的私货烦恼。大家呢现在对这些名词首先一个了解啊，为什么叫做私货？在下面的这个私教义当中，他还会非常详细的讲。所以我说，为什么我们学的下面啊，越学的下面越枯燥，什么原因呢？他就是把每一个名词名相呐，也包括我们这个来历啊，什么原因都说得很清楚，所以学起来呢比较枯燥。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哎呀还得不到受用，啊。但是学完了以后你回头一看啊，你就明白了到底怎么回事。所以这个四柱烦恼啊，第一个呢就是把知境上错误的认识合为一柱烦恼，把欲界贪嗔痴的心，哦，把这种心态呀，感情上的放不下的这个烦恼呢，也称之为私货烦恼，哦，这个就是欲爱注定的这个烦恼的内容。第二呢是色爱注定，色爱注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色界听的这些范围的那些贪心、痴爱等等的烦恼，啊，它不包括嗔恨，色界听以后啊，嗔恨心就没有了，啊，嗔恨心一样降服掉了。所以我们上次讲课也讲到，如果真正的那个人证到了初禅听的时候呢，证到了初禅之后，他的脾气不会发的，哦，所以这个色界听啊，从六欲界听的六层听往上面走，总共是十八层听。这个十八层听上的人，他们对于这个物质的贪着，或者其愚痴，或者是我慢，或者怀疑，像这些呢都称之为是色爱住的烦恼，啊，那就是指的色界私货。第三个呢是无色爱住的，无色爱住的呢就是无色界的私货。无色界私货呢，我们欲界六层听，色界十八层听，无色界呢是四层听，在合为二十八层听。最后四层听的人，他们啊那个时候只是在精神的状态当中，但是也有他们的细微烦恼，啊，这个称之为无色爱住地，就是指的无色界的私货。好了，这样呢称之为四住烦恼。现在很容易记得的就是净一切处地、欲爱住地、色爱住地、无色爱住地，合起来呢那就是四住烦恼，啊。那下面说这个四住烦恼啊，四住惑呢，暂教的佛果跟原教的六根清净的实性人是同所断惑。大家注意啊，哦，我们这个暂教的阿罗汉跟暂教的佛他们所断的烦恼都是一样的。阿罗汉呢，他以这个八无碍八解脱，啊，八轮八支九无碍九解脱合起来总共有三十四心去断这个烦恼。然后暂教的佛果呢，他在木菩提树下，他也是以八轮八支九无碍九解脱来断他的这个烦恼而已，啊。所以这里啊，我们说正教的罗汉果位也好，正教的佛果也好，他跟原教的六根清净的实性上，实性忍呢，是同所断的这个烦恼，啊，惑就是烦恼的疑称。那同出四柱，同出四柱啊，共同除掉这四柱烦恼的。这个叫做同除四柱， 那这个我们烦恼除了这个境界处的欲爱处的色爱处的无色爱处的这个四住烦恼之外呢，再加上无明住的，称之为无住烦恼。那为什么这里只讲到呢？说同处四住，说正教的佛国跟原教的这个六根清净的位的人是同处堕化断惑呢？不讲这个无明什么原因呢？因为无明烦恼是三界外障碍中道实现的别惑，别惑呢就不通于这个声闻这个缘觉，哦，也不通于全教菩萨，所以这个别惑，别惑呢跟他是独别的，跟他们不同的。说我们说要断无明烦恼呢，那还离开早还远得很啊。罗汉，我们烦恼呢，大体来分有三种：净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那这个三类烦恼，这个净思烦恼跟尘沙烦恼是什么呢？是无明烦恼的枝末。净思烦恼也可以说它是无明烦恼，但是它是无明烦恼的枝末而已。烦恼的根本是什么呢？是无明烦恼。好，一切烦恼是从无明而来的，净思烦恼是从无明而来的枝末而已。所以我们这个阿罗汉断了净思烦恼，他还没有证到中道之理，他只证到这个拼真或者拼空的涅槃的境界。哦，那到了原教初住菩萨才断一份无明，才证一份中道的这个功德。哦，所以这里这个无明是三界外障碍中道实现的彼惑，就是这个意思。哦，那三藏教呢，藏通别圆的藏教啊，它仅仅只说到三界内的通过。这个通惑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呢？无论是声闻、缘觉、菩萨、佛，都要共通的把这个烦恼断掉的。这个烦恼不断，成佛成不了，成罗汉成不了，菩萨成不了。哦，所以叫通惑。通惑是什么惑呢？就是净思惑，称为通惑。净思惑是声闻、缘觉、菩萨都要断的。说三藏教啊，它只是给我们论述到，仅仅是论述到啊三界以内的这个净思惑，净思惑一破掉了，这个阿罗汉果位了，发大心的人呢，然后呢，实现这个八相成佛的这个功德来度化众生而已，啊，所以三藏教的人，他无明烦恼的名字啊，都还搞不清楚。他还不懂的，啊，他没办法去断这个无明烦恼。所以这里说，原教的人跟三藏教的人比起来，如果从扶助无明的烦恼来说，那藏教的人呢就比不上原教的实性位上的人了。你们可以打开法本，哦，打开法本呢，这个因为这个语句啊，我现在这个脑筋这个宣布的这个它的这个原本它会记不住，你们那一看原本就是好的。譬如这句的同处四处，此处为奇，啊，若复无明什么为劣，三藏为劣，你看你们一看法本呢就容易知道，哦，看我这个镜头放出来的这个上面呢，有时候这个原文我会演说不出来。好了，现在大家可以懂了，什么叫同处四住，此处无奇，若复无明，三藏则劣。现在大家这个能不能听得懂？啊？
听得懂。
秦始宗站起来讲述一下。
啊，你来，
这个会，
我可能。
大家没事啊，发言一下，站起来啊、哦。
这个站不出来。
那我们简单的来讲好了。同厨四柱，这个同指是谁呢？站教的人跟远教的人。站教的什么国位上的人呢？正四国阿罗汉或者是正佛位的人，这个是站教的位置。远教的人呢是实性六根清净位的人。这站教跟远教，他们多是除掉了四柱烦恼，这个叫做同除四柱。四柱烦恼是哪四柱烦恼吗？净一切住地、欲爱住地、色爱住地、无色爱住地，合起来它是四柱烦恼。同除四柱，啊、哦，持处为奇，持处为奇呢，就是正教的人的这个福位，啊、哦，远教人的六根清净位，这个叫做持处为奇。持处为奇的意思呢，正教的这个福果位跟原教的六根清净位，在断烦恼这个地方呢，都是相等级的，所以叫同处四柱，此处归其若复无名，三藏则裂。这个从柱从同处四柱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啊、从同处四柱烦恼的角度来说，原教跟正教的正教的六根正教的佛位跟远教的六根清净位的上的人呢是一样的。如果说要扶住无明烦恼的话，三藏教啊就比不上远教的人了。啊、哦，三藏教的佛果位，虽然他是除净十烦恼，六远教六根清净位的人也是除这个四组烦恼啊。哦，除尽是烦恼。那为什么这个若复无明，如果从复无明的角度来说，正教比不成远教呢？因为正教的所讲的内容仅仅只是三界内的内容，他只讲到了断尽是烦恼，他没有讲怎样去断无明烦恼。正教的人连无明烦恼是什么都搞不清楚。那原教的人呢，那就不一样了。哦，原教实性位上的人呐、啊，他已经知道这个无明，而且已经扶住无明了。所以叫做若扶无明，三藏则裂，那就是这个意思。那这样讲，大家能不能听得懂？啊？
这个藏教和三藏之人，他这个两者他两个区别在于，就说
三藏教。这个
藏教
就是指的一个意思。藏教呢是略称，三藏教呢是这个具体的称呼。那为什么叫三藏教呢？我们下面都有的啊。简单来说的话呢，这个藏教的这个教义啊，它是经藏、律藏、论藏，这个三藏呢分得清清楚楚的，所以特别呢给它安立一个三藏，作为这个藏教的代名称。好、哦，如果是通教的话呢，它又有它的这个通前通后的说法。哦，如果别教的话呢，它是独别于佛，也独别于前面的这个声闻缘觉。远教的话呢，是圆融不二，所以它这个正通别圆啊，在下面它还会解释的。啊、哦，好了，我们现在把这一句啊，你看非常了不起哦，秦宗译文看不懂，大家听马上就懂了，你看。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个云居士德绍果师啊、哦，这个是德运果师啊、哦，应该是德绍果师。好像不是讲过了呀，这个地方。
没讲是讲过了，主要就是他没有精心的这么详细的在介绍，讲解。
这个云居士呢，是天台山的一个寺庙的名称啊。哦，这个德绍果师，我们上次介绍过的，他是这个比吴越文呐、啊、尊为果师啊， 生于公元891年到972年，他是唐朝末年五代十国时代的人。德绍国师并且是禅宗以一卦开五业呀，我们禅宗里面称之为五宗七派啊，五宗一个禅宗里面又分为五宗七派，这个五宗当中的法营宗，我们德绍国师呢是这个法禅宗里面法营宗的第二祖第二代祖师。他是哪个地方人呢？处州龙泉人啊，就是历水地区的龙泉姓人。德绍国师15岁出家，18岁受戒。你看他为了学习佛法呀，前后并凡当时54位大善知识，他就跟过54位的，那些都是了不起的那些啊、哦、大德高僧，但是跟他们呢是机缘不合。这个在他们坐下呢，就是他的根基跟他的法缘不符合啊、哦、也就得不到利益。后来呢听说啊，这个文艺禅师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大德高僧，后来他就参拜文艺这个禅师。他进到了文艺禅师之后啊，两个人一饮一举，刹那之间呢就开悟了。那所以啊，这个是非常了不起啊、哦。所以我们这个出家人啊，我们这个居士也好，学习佛法呢，要这个也要跟哪个法有上根。你看这个，我们德绍国师跟其他的法师所讲的法呢，就没有缘分，说开悟不了。跟文艺禅师啊，两个一见面一讲话就开悟掉了，啊，就像我们智者大师也是一样的，大家要不要印象？他到了南岳大师那边，南岳大师一看到他就很高兴，他说：“昨日昔日灵山同听法会，同听法话，同听法话，哦，虽也受缘所亲，今复来也，很高兴的啊。”说智者大师在他的座下3721听之内呢，就证悟到法话上面，那不得了。说这个就是缘分了，哈、哦。他开悟之后啊，大家看看，法隐宗的第一代祖师是谁呀？大家知道不知道？啊？哎，这里讲了嘛，你看，我们经常说禅宗法隐宗的第二代祖师。他是跟谁开悟的呀？跟文艺禅师。对，现在对的对。文艺禅师那是法隐宗的，那就第一代祖师了。如果这样讲啊、哦，好，他开悟之后啊，没有多少时间呢，他就离开他的师父。他听说智者大师啊，是药王菩萨再来，在我们中国号称中国的释迦牟尼佛，所以这个德绍国师呢。他对智者大师非常仰慕啊、哦，说特此登天台山来寻找智者大师的遗迹。你看，我们智者大师是在陈水之际，南北朝、南朝、陈朝，陈朝推翻了以后呢，到了隋朝，智者大师呢在啊、哦、隋朝的时候圆寂的，隋朝下命之后呢是唐朝。唐朝200多年以后才到了这个五代十国，我们这个德绍国师啊，他是王智者大师200多年，但是呢他对智者大师是非常的崇拜、哦、虽然智者大师远近了200多年了，他还想去到天台山看看智者大师当时的盛景。说这个德绍国师呢，他也是对跟天台宗非常有缘分啊。德绍国师他的传记啊，我去年在龙平寺讲经的时候，讲个天台宗跟净土宗的关系里边有介绍过德绍国师，啊，他也是这个修法化上面，啊，修法化经的。 哎呀，也就是得上果实的德行非常高尚，哦，被吴越王秦叔啊尊为国师。哎，好了，上面这一段呢，是我们平台中的这个33组或者32组啊，真觉法师，他在这个北宋，这个叫什么岭呢？藏宁，你看他在藏宁的通惠录里边就看到这些内容。看到什么内容呢？就是刚才所介绍的，说什么呀？说这个吴越王呐，在治理国家的空暇时间呢，看到了这本的永嘉大师的永嘉集，然后在永嘉集里边呢，有这四句话，有这两句话：同仇视诸，此仇为奇，若负无名，三藏则裂。好了，他看不懂，看不懂问谁呀？他就问这个德绍国师。对，所以我们接到这里呢，所以什么叫德绍国师？怎么回事？同仇视诸什么回事？若负无名怎么回事？哦，讲到这里了。好了，我们上内容基本上介绍往来之后，当时我们的吴越王秦叔啊，他就问这个德绍果是什么意思啊，哦？然后德绍果师呢，他就说了来源，他就说听胎果经世有记法师上弘教法，必结词语。当时就说了，他听了这位吴越王这样讲呐，哦，他就说，他说你刚才问的这个四句啊，是属于听胎宗教法里边所讲的内容，啊，他说我呢是学禅宗的，啊，你若要了解这句话呢，最好啊，请谁呢？现在天台山果清寺有一位义寂法师，他这个人呢是非常善巧的理解天台的教理，就是在弘扬天台教观法门，啊，天台中的教观法门，必解词语，必定能够解释啊，必定能够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说我们这个德绍果师啊，他住在果清寺，住在天台山，住了好多年。他又是禅宗的一位祖师，他对天台宗也懂，对禅宗也懂，他对这里几句怎么会不懂呢？所以这个就是祖师啊，这个心量非常宽，啊，他就是把，他为了把这个义寂法师啊推荐给吴越王。趁这个机会呢，哎，一下子把他推出来了。这个义寂法师呢，的的确确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大德，啊，他能够胜任德绍大师的这个推举，啊，那你说德绍果师他怎么知道天台山有一位义寂法师呢？他因为平时他就住在这个天台山。他跟义寂法师两个人非常熟悉的，哦，所以啊，他把这个这一句的理由呢，这一句的内容他自己装作不知道，啊，故意呢就推给这个义寂法师。这个义寂法师是怎么样回事呢？好了，你看，一讲都是我们温州老乡，你看，啊，哦。义寂法师是宋代天台宗 第十五代祖师。这个说到了，这个到了这个，五代十国的时候，从自大师往下面传呐、已经是传到了第十五代祖师了。昨天呐、昨天我们这个晚上呢，两点多的时候呢，我们还在处理那个事情。后来我们公安局局长跟宗教局局长呢，到那个寺庙里再巡查一次。这个临安市的这个朱市长呢，就叫我坐在那里跟他聊天。他问我们，他说你们这个出家是怎么回事啊？他说你昨天学什么法的？我说学天台宗的。天台宗怎么回事呢？我说我们天台宗特色啊，这个跟净土宗相比呢，我们这个天台宗的传承不断，净土宗呢没有什么传承。谁如果这个嘴巴讲得快，嘴巴讲得响，不是吧，讲得多，大家都听他的，这个人把他推出来，就是当净土宗的祖师了。我说也就是说，谁对我们中国的十个宗派，不管哪一派的祖师，你只要对净土的法门贡献特别大的，不管是哪宗哪派，都把你推举为净土宗的祖师。净土宗的祖师是这样的，天台宗的祖师可不行啊。天台宗师呢非常隐秘的，那必须是你是学天台宗的，这样啊，这个一直传传传传传。他说那你现在是不是在传呢？我在传，从智者大师一直传到现在，总共传了1400多年，我们的和尚呢还是一代接代的接下去，你看厉害不厉害？我们这个天台宗传到现在的算起来还是只有40多代啊。这个你看1400多年才传了这个40多代呀，你看啊，这个寿命长的呢，如果每一代和尚如果算他这个80岁，就是60岁，这个10代就是600年了啊，
35年一代。
所以这个在40多代也差不多，这样说这样讲。这一级法师啊，他呢是生于公元919年，跟987年啊，他是温州人。到底温州哪个地方人呢？我没去查的啊。他属性福，字惨照。这个属性符，这个是他俗家姓，字禅照，那这个呢是出家的法字法号。所以我们说出家了以后啊，要辞亲礼爱呀，改姓换名。但是在我们中国的高僧传里边，你提到哪一个祖师，属性都要介绍啊，是他属性什么，然后再给他介绍叫什么法名，什么法号。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叫出家人同样的，虽然出家了，他不会忘根本，不忘根本。而且出家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更好的去度化自己的父母亲，也就是更好的孝顺父母亲。那佛教里面为什么有这个概念呢？在莲池大师的《七北沟》里边呢，他讲到这个孝的时候呢，有三种。如果只是在物质上满足父母亲，让他吃得饱、穿得暖，物质上的满足，那这种是小孝。我们当个儿子的，不单单是物质上满足了自己父母亲，还得要精神上满足他。哪些呢？光耀门楣啊，出人头地，让父母亲得很荣耀，让自己的这个一个家族很荣耀，这种呢是忠孝。哪种是大孝呢？莲池大师《七比沟》里面怎么说呢？他说：“恩重三秋，无顶三圣未挫除，清德李成沟，孝道方成就。”他的意思什么意思呢？真正的大孝啊，他是让父母亲离开生老病死的烦恼，这个叫做清德李成沟。成沟就是烦恼生死，亲就是亲人。我们的双亲得到离开烦恼生死，孝道方成就，孝顺的这个道理啊，才真正的成就圆满的。 这个成为大孝。说这个出家人认为呢，哦，那为什么把这个称为大孝呢？也就是我们让他吃得饱、穿得暖，让精神上的这个愉快呀，最多是一生一世，啊、哦，解决不了他生老病死。那如果用佛法让他们如果明白，能够离开烦恼生死，是让他们真正的、彻底的、究竟的得到了快乐。所以呢，认为呀，出家人修行，啊、哦，修到成功之后，更好的教化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就是我们的父母。所以这个出家这种呢是大孝，啊、哦，所以每一次这个高僧壮礼宾介绍的时候呢，他一定会介绍他属性什么。还有这种说法，世称净观大师，罗七义寂真者等，真者等，世称我们世俗啊，称呼他为净观大师。那为什么称净观大师呢？这个好像是封号啊，罗七。这个是地方名，义寂呢？前面是字禅照，我们有字跟号啊、哦，这个法号啊，哦，这个是法名，就是义寂。尊者呢，是对他一种称呼。我们这个义寂法师啊，他十二岁出家，在温州开元寺。这个温州开元寺啊，到底是哪个寺庙啊？我们后人也没有很好的去考证啊。这个寺庙在我们温州的地区来说的实在是太多了。还有我们这个天台宗的祖师啊，也是这个北宋宋朝一个叫簇园大师。啊，簇园大师他就在生活在我们这里歇业。他原来在杭州呢，是当过深圳啊，也就是整个的浙江地区，都是他负责的管理的啊、哦。后来他是隐居到我们这个地方，隐居到我们新野，但是他现在他的这个地方在哪里也是无从考起，但是碑记呢还在那。他十二岁已出家，十九岁呢受戒。那你看我们这个高僧传里面，他为什么老是把十九岁啊几岁受戒，把受戒提起来呢？
受戒，
我们这个受戒对出家人来说的话呢，是一生的大事情。从受了戒之后呢，真正的称之为僧宝。根据我们这个沙弥戒里面的规定，沙弥戒上的这个明文说明啊，沙弥不落僧数，我们就佛法僧三宝啊、哦。僧宝指哪些呢？是真正受了250条戒的人。所以这里说的，十九岁受戒，后落听胎山。他受了比丘戒之后呢，听说这个听胎山啊，清素大师，这个。哦，教仪对观法非常通达，所以他就跟从听胎宗的第十四代祖师清素大师啊，研究学习智观法门。啊，后来清素大师圆寂了之后，他自己呢又信进了罗七寺。为讲解听台宗的教育的地方，当时这位义寂大师啊，也德行啊非常清高，啊，言行一致，说他一讲的时候呢，宗正归去，大家呢宗就很多人，啊，争着 往他那个地方走，啊，跟他学。残疾病难不舍寒暑，残就是休止观，讲就是讲解这个听台中的教理，病难呢是互相哦这个病经讨论。不舍寒暑，寒是十二月，暑是反正这个寒是冬听，暑呢是夏听，无论冬听夏听，一年到头白听讲经说法，夜里休息止观。啊、哦，你看这个好吧？我们真正的出家人呢，那并不是拿一个硬性叮叮当当乌云拿阿弥陀佛，是干什么呢？白天学习经典的内容，晚上呢根据经典的内容呢好好打坐休息。本来出家人是这个才是最根本的东西。希望我们这个听课听到这里呢，大家对出家人到底怎么回事有所了解。寺庙起什么作用呢？从修行的角度来说，是让提供给出家人能够安心学习佛法、安心修道的地方。从我们居士来说，出家人在里面弘扬佛法，让我们可以种善根啊、哦。出家人在修行，我们供养他呢，让我们就得到福报。说三宝寺庙是让我们种福田的地方，啊，从它的功能来说的话呢，我们这个寺庙呢是传播佛教文化的地方，让出家人修行的地方、学习的地方，让我们居士做善根的地方，寺庙起这样的功能作用。所以这样的出家人干什么的呢？一方面要学习佛教文化，一方面呢。要把这个学到的佛教知识要宣传出去，让大家明白。一方面呢，自己修行，出家人是这个。我们现在呢不是这样，是怎么样呢？你这个和尚尼姑啊，如果到了小庙里边，不敢经常不做佛事，咔一脚把你踹出来了，那你这个没用的。哦，所以我们这个学习佛法非常重要啊、哦。我们作为年轻一代的居士，必须要明白。出家人是干什么的？现在的那些老太婆也好，老头子也好，他请个出家人把他请到自己小庙里面干什么呢？希望他能够大做特做，做佛事，做了佛事赚了钱呢，把寺庙造得更大一点。你如果不做佛事呢，他说你这个和尚尼姑很懒没有用的，把你叫叫你做佛事这样。你说你个冤枉不冤枉？你看，
他俩说一点佛法都不懂。
哎，所以我们啊，这个学习的佛法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哦。所以我们这个做一个居士，出家人是弘法的责任，你们居士是护法的责任。所以我们学习了佛法，怎么样更好的护出家人的法，让他们能够安心修学，这个才是你们的功德啊。哎，这个题外话，好，我们再看下面，当时的义寂法师，他自己学了钦差教观之后呢，他就用这种方式。一方面弘扬佛法，一方面带领大众修行，所以叫做残讲病难不舍寒暑、哦、但是非常可惜，正遇到了唐朝末年的战乱，就像我们这个那个说国民党跟共民国民党跟共产党打一样、哦、这个当时国家非常乱，唐朝末年呢也是一样，这个时候你看进入五代十国，五代十国呢，北方哦，由这个后梁啊，什么后晋呐、啊，我们南方呢，你看五越国呀，这个总共有十个国家，啊、哦，北方呢有五个国家，秦后更替，所以称之五代，十国呢十个国家并立，一定大一定大。我们当时的浙江省也称为国家，你看，就是五越国。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天下大乱。
应该是唐中吧，不是唐末。当时之乱应该是唐。
这个内容呢，是告诉我们，当时的这位义寂法师啊，他所经历过的，时代有这样几个过程，啊。 一方面呢是唐朝末年的这个战乱，又遇到了呢安史之乱跟会昌反乱等等。这个安史之乱跟会昌反乱呢是比较早，那为什么把这一句放在后面讲呢？他自己是生在于唐朝末年这个时代，他为什么这个说到这里呢？当时他弘扬佛法呢并不是很得力，什么原因呢？因为是安史之乱啊跟会昌法乱呢把这个经典都烧掉了，我听台中的这个典籍啊荡然无存。这个呢是我们把这个前后文明细来看就明白了。这个字啊不是又立，应该是又因，又因安史之乱。安是安禄山，史是史思明，在历史上呢称之为这个安史。安禄山呢稍微早一点，安禄山被郭子仪打败掉了之后啊，在安禄山的部下呢又有个史思明起来叛乱，他是前后之间是这样的。这个会昌反乱呢是唐武宗的时候了，唐武宗呢在会昌五年呐正式下命令消灭这个佛教。过去有这样的一个原因，现在呢又加上唐朝末年的战争暴乱，所以造成了天台宗的三大部、五小部等等这个典籍啊荡然无存。为什么是荡然无存呢？我们上次好像也讲过，古代呢这个印刷术啊不是很发达，完全是靠手抄本的。你说这个手抄本大家想想看，我们这个《法华经》这本这个才6万多字啊，你如果去抄的话很麻烦的，还有《大般若经》一弄就是600卷，我们这个《法华经》才多少卷呢？才7卷呐，《大般若经》是600卷呐，你说7卷的《法华经》已经有这么多了，你说600卷的《大般若经》你说要多少？你看用手抄的话，你看一辈子也抄不了多少。
你手抄起码有这么大的字。
所以呢，你看这个，你说这些都是用手抄本的，经过这个国家的部队下来呀，把你寺庙烧掉，把你这个经典烧掉，当然这个经典就没多少了。留下来的有没有呢？也有，偷偷摸摸的藏起来，藏起来呢就藏不了，藏不多呀。所以呢，就不多了。我们现在是介绍一级大师的情况啊。历史上有这样的原因造成，这个时候啊，一级大师呢就劝这个吴越王呐，叫他呢，请派使者到高丽，就现在的韩国或者朝兴啊，日本两个国家，派出这个使者到那两个国家呢抄写天台宗经典。天台宗也就是由德绍国师跟义济法师他们两个人的一唱一和，劝那个吴越王派使者到日本跟朝鲜呐、取回抄写天台宗的经典。我们经常讲的法在人弘，非法弘忍呐。那天台宗他之所以能够让大家理解明白，必须通过是文字经典的传承。你这些东西没有掉了，你说这个某，不要说这个法华经，某子观是多少字啊？21万个字。法华经才多少个字啊？法华经总共是69000多个字，7万个字都不到，某子观就有21万个字。21万，一个是6万多，大家看到《法华经》这么大，那你背你就吓怕掉了。 哦，那你说二十一问的谋子，那你就被人背得下来了。所以说这个没办法的。哎呀，智者大师就有这个智慧呀、啊，他那个时候讲经不是像我们看着电脑的呀。哦，他一上台，这个眼睛一闭，咚咚咚咚，一下子讲出来。所以说，这个厅堂中的这些这个教典呐、啊，他不是凭个人的这个文字功夫，不是说苦苦的是思索东抄的西写顶，不是这样的呀。这些内容都祖师从自己内心里面证悟出来的。所以我就劝大家，你不要去看现在的人了，某某什么教授，某某什么老师。这些都是皮外的东西，东抄经西弄经、哦、再加上自己学习的 知识还是编成了一本书，然后呢你们觉得这些好啊好啊好什么呀，这个东西是什么呀，多是第六意识的妄想性出来的。我们祖师的东西是什么样啊，他从自己的智慧里边涌出来的，怎么一样呢、哦、所以说我们要看就看祖师的东西，要学就学祖师的东西，要修呢就要修祖师流传的法门。现在的人很有意思的，自己创个什么禅，哦，这个非常可怕。你看这个，这个施教仪，当时你看他写好了之后啊，放在那地方不动，他自己也没有说把它流传出去。它自然会放光，你看，你说奇怪，怪不怪？哦，释教义我们刚开始讲过，它是怎么来的呢？它是这个地光法师啊，写好了以后丢在那个地方，他圆寂了之后，别人发现那个地方怎么放光呢？拿出来一看，是个释教义，是这样的。啊、哦，地光法师从宋朝到信朝也有这个1000来年了。这么长时间，大家都认为这本书没问题的，所以你看。施教仪的脊柱啊，施教仪的这个解释呢非常多，啊、哦，说明这本书呢是经过1000多年的千锤百炼，一定都没错，流传到现在。说我们学这样的法门，你说这个放心不放心？好了，这里呢就是。当时这个厅台中衰落了之后，又是的中性的，它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这个由越王的这个力量啊、哦，也把这个厅台中的这个法本呐、啊、重新清回来了。后来我们这位的一级法师在宋朝雍熙四年10月份呐、啊，这个圆寂了。寿69，那我们现在来看呢，他寿命比较短啊、哦，才69岁。那个时候来说的话，寿命也不短的，啊、哦，人生70古来稀呀、啊。他能够活到69，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我们这位一级法师，啊、哦，他呢也写了一本《止观义略》。也有《法华史藏》等等很多的这个著作呀留下来、哦、在他的这个门下，在他的学生弟子当中最有名的呢就是义通法师、地光法师等等、哦、名师辈出。好了，我们把这个黑字啊解释了、哦、来源听胎国经是由寂法师，有寂法师啊，是由义寂法师，记者义寂，啊，义寂法师的生平事迹呢，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好了，当时的德绍大师啊，德绍国师说，听胎国经是呢，有一位义寂法师，啊。他是学听台中的，必定能够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当时这个五岳王听了之后呢，王召法师至，啊，结疑。法师曰：“此听台智者大师妙玄中文，实照安史冰藏，尽则会昌文回， 中国教场残缺败尽。那这一段的这个白话文呢、啊，一翻译出来呢，大家就容易懂的啊。当时的秦义宗晚呢、啊，就是这个秦叔，他听了德绍国师这样的回答之后呢，就下一道圣旨来招请天台山国清寺的一级法师啊，就到了杭州。因为五岳国当时的这个首都呢，就在我们杭州啊。他招他到杭州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问这句话的意思。这句话是哪句话？大家知道吧？
同处四度。
哎，对对对，大家不错哦。这个说明大家已经学进去了。哎，他就问这句话的意思。然后呢，一级法师呢回答就说：“啊，他这两句啊，的确呢是我们听台中的教音。”啊、哦，它的内容呢是出自于听台智者大师说的《妙法莲花经选义》里边的文字内容，啊、哦，这个《法华选义》简称为《法华选义》啊、哦，但是呢，它这部法本呐、啊、已经不在了。然后呢，这个五岳王就问呢，怎么不在了呢？哦，这里一级大法师啊，他就回答。因为啊，在唐朝中叶的时候，唐玄宗时代呢，有安禄山的造访，和唐肃宗的时候呢，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啊，这个继续造访，这个安庆绪跟史思明呢，同个时代的啊，继续造访。又加灾害、哦、继续造访又加灾害，应该这个标题跟符号表在这里的、哦、安禄山之子安清绪继续造访又加灾害，并且呢跟北宋啊跟宋朝相隔比较近的呢还有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1年到846年，这个唐武宗啊下令了灭佛，啊，当时是为文回寺院砸坏佛像，烧灭了经书。这个历史上，这个曾经呢有三武一宗的灭佛行动，就是指的呢。是北朝的北魏武帝，啊，继而这两个打是打错掉的啊、哦。南北朝的时候啊，北魏武帝；南北朝的时候，北周武帝。你看当时多是这个北方发生啊，哦、在中国的北方发生。第三次呢，就是唐朝的唐武宗。那实际上呢、啊，这个三武。灭佛法，我们在历史上，这个朝廷呐、啊、三次灭佛法，实际上最严重的是唐武宗。什么原因呢？因为当时南北朝的时候，北魏跟北周，它只是啊一个小国家，哦，不大受影响，南方就不受影响。所以这里说南北朝的时候国家分裂，啊、哦。二五子在北方，到了这个唐朝的时候呢，你看，特别是唐武宗的时候，啊、哦，全国呢已经统一了。这个时候啊，他下个命令要灭佛法，说整个佛教呢都受了影响。所以，这个当时听台中的教典呐、啊，也是在劫难逃。啊、哦，这里呢，我们说的经书基本上是靠这个手写，啊，数量不多，烧掉就没有掉了。所以说，中国的佛教啊，它是中国佛教的教典经藏残缺不全，有些人只剩下一两本了。啊，你上面这段话，上面这段话呢是 义济法师来回答这个吴越王的内容。所以这里说实遭安史兵残，我这个笔记本里边呢只提到了安庆绪、哦、没有提到了安思明史思明，这个安是安呢是安禄山跟安庆绪，应该加上这个史思明才对，因为上面提到了史这个字，应该是史思明、哦嗯、兵场呢就因为当时啊这个兵荒马乱呢、啊、受到了惨害啊、哦，那这段话呢是义济法师回答情书这个讲的内容。下面呢继续来说明，那既然你说这个经书啊都烧掉了灭掉了没有掉了，那怎么办呢？这里说今为海东高丽禅教方盛，传书在彼，王闻之慨然。义济法师呢就继续说，虽然在我们中国历史上经过三武一宗的这个灭佛法啊，天台宗的这个教典啊被烧毁掉了，但是没关系，什么原因呢？在唐朝之前，这个日本曾经大量的派了遣唐使到我们中国学习这个天台宗的这个经典，所以你看天台宗的日本呢就是我们中国是他的祖庭啊，他到我们中国学了天台宗之后在日本弘传，所以在日本也有天台宗。当时的这个高丽韩国他也是一样，他是派了这个很多人到我们中国学习这个天台的教法，所以我们天台的教法呢在韩国在朝鲜都有，在日本专门有天台宗的大学，就是这个大正大学。大正大学呢非常有名的，还编了一部大正藏经。那在韩国呢也有我们天台宗专宗的这个大学，是金根大学啊、哦。所以你们这个如果有兴趣的话，到时候到日本旅游啊，到韩国旅游啊，你们可以到大学里去看看啊。哦，所以义济法师说呀，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宋朝了啊、哦。这个时候在唐朝的时候呢，我说了，到了唐朝的时候，我们中国的这个文明啊是世界领先的，说亚洲这个周围的小邻国多跑到我们中国来学习文化。所以到了这个宋朝，到了这个五代十国的时候呢。我们中国的天台宗经典虽然被破坏掉了，但是灵骨还有。所以义济法师介绍说，现在呀、啊，只有海东的高丽国，或者说这个日本，正在阐扬弘扬的意思啊，阐说弘扬天台的教法，而且呢是正在兴盛之际。说这个韩国啊，高丽国，这个海东就是我们海的东边啊，那这个高丽国在我们海的东边，他们这个国家呢正在弘扬天台教法，而且呢非常兴盛。他说我们天台宗的全部书籍啊多在那个地方。这个五岳王听了以后呢非常的感慨啊，他这个这么好的书啊，哦，应该是我们中国的。其实中国没有呢，反而呢，在国外呢弘扬的非常好，所以他觉得非常感慨，啊。这个高丽啊，我们下面这个注解说，十世纪初到十四世纪末，建立于朝兴半岛上的一个王朝，啊，这个朝兴呢、啊，历史上呢。它也曾经分为三个国家啊，像高丽啊、白济啊、朝鲜呐、啊。高丽呢， 当时是三个国家里面好像最大的一个国家啊，兵力最大最强的。
嗯，